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腓立门书，今天我们读12节到19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，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，是按主说的。若你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腓立门书是保罗替阿尼西摩求情的私人书信。阿尼西摩本来是腓立门的奴仆，他偷了主人的钱财，又私自逃跑到罗马。他本是一个不诚实不忠心的奴仆，却在罗马监狱借着保罗传福音而蒙恩得救。他是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属灵儿子。12节，保罗说，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保罗打发阿尼西摩回到腓立门那里去处理他对主人腓立门的亏欠，并且他也盼望腓立门能够饶恕接纳阿尼西摩。保罗还说了一句满带情感的话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这句话是对腓立门说的，盼望腓立门能够饶恕接纳他。这句话也是对阿尼西摩说的，因为回去处理过去的亏欠对阿尼西摩来说是最好的道路。保罗爱他，也希望他能够拣选上好的路，是亏欠别人的总该弥补。接着13节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。阿尼西摩得救之后应该和保罗在一起有一段时间，保罗看到了他的改变，看到了他的追求，也看到了他的长处。因此保罗本来有意把他留在身边，在保罗的捆锁中替腓立门来服侍保罗。保罗在这里特地加了一个词来修饰捆锁，是为福音所受的捆锁。保罗自己在捆锁中说出他没有行动的自由，但保罗仍然积极地传扬福音，保罗仍然经常接见圣徒，与圣徒有交通，保罗仍然为许多教会祷告，为教会劳苦。他的身边有一个同工的团队，他们接受保罗的差遣，传达信息，看望教会。在保罗各样的事工中，因着保罗自己行动不自由，因此需要同工团队受他的差遣，让保罗能够继续的在教会中尽职。因此保罗仍然需要帮助，而阿尼西摩在过去这段时间已经证明他是个很好的帮助者。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在他建造外邦教会的过程中，他所需要的帮助本来就应该由保罗所建造的外邦教会来补足。这些教会中当然包括哥罗西教会，而腓立门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。所以保罗说他本来想留下阿尼西摩替腓立门来服侍保罗，这本来就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。14节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非常尊重腓立门，他不知道腓立门的意思，就算是合情合理的事，他也不愿意替腓立门做主做决定。 他要让腓力门自己决定，并且留下足够的空间，让他不觉得是受压迫，好叫他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这在属灵的学习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不要勉强，要让人出于甘心，就是所做的事情是好的，是对的，也要让人甘心乐意的做，而不是出于勉强。勉强这个字是和合版的翻译，这翻译还是强了一些，原本希腊字的意思是 out of necessity， 出于需要。出于需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人家受了同侪的压力而觉得必须要去做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教会中在主日收取奉献的款项，有些教会把奉献箱摆在会堂的后边，让圣徒自由的奉献，这是很美的做法。必要的时候，领会的弟兄可以提醒圣徒们奉献箱放在哪里，这让圣徒们有自由的空间决定自己要不要奉献，要奉献多少，没有任何的压力。比起在会众中传银盘或者传布袋就要好得多了。当然根据人的常情，如果你传银盘或者传布袋，通常收取的奉献款项都会多一些，但圣徒们的奉献如果来自这样的压力而不是甘心乐意，那他的奉献也不蒙神悦纳，这又何必呢？同样的，保罗盼望腓力门可以饶恕接纳阿尼西摩，但保罗不愿意施加任何的压力，而是给腓力门空间，让他甘心乐意的决定是否接纳。和合版的翻译勉强是考虑上下文再加上了解释，而翻成不要勉强，这非常的达意却不够准确。若照原文直接翻译，就是不是出于需要，乃是出于甘心乐意。他的意思听起来好像稍微模糊一些，但是他也给了更多不同的角度来解释。不是出于需要，乃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对神而言，我们的每一个摆上都不是出于需要，乃是我们甘心乐意。不是教会财务有缺欠了我们摆上，不是做工有需要了我们摆上，乃是我享受神的恩典之后，我甘心乐意的摆上我所有的。这是不是更美一些？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对我们而言，神对我们的带领也不在于我们的需要，而在于神的旨意，或者说神上好的美意。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得答应，因为我们祷告都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祷告，而神做事不是根据我们的需要。虽然有时候在他的怜悯中，他也会放下他上好的旨意给我们他许可的旨意，照着我们的需要来满足，但是更多的时候神答应我们的祷告不是照着我们的需要，而是照着他的旨意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认识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样我们祷告就能够根据神的旨意来祷告，而这样的祷告神一定答应。在12节到14节这里，保罗知道差阿尼西摩回腓力门那里会产生一些难处，对阿尼西摩对腓力门不是挑战，但是为了维持义，阿尼西摩必须回去。因此保罗在这里有很多在爱中的嘱咐，使得义能够在他们中间被成全，这样才能够在哥罗西教会中有圣的实际。这不仅对阿尼西摩有益处，对腓力门也有益处，对整个哥罗西教会都有益处。接着15节，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。这里让我们看到暂时离开是为着永远的得着。阿尼西摩犯了错，暂时离开了腓力门，让腓力门蒙受了损失，表面上看来似乎不是件好事，但这未尝不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。阿尼西摩暂时离开了哥罗西，来到了罗马，而在这里他蒙恩得救了。现在保罗差阿尼西摩回到腓力门那里， 是要让腓力门永远的得着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经常都要学习从永远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认知，你也就不会再计较地上的得失，因为更多的时候，暂时的失去是为着我们永远的得着。比如说，你花一个小时，不是用来赚钱，而是用在属灵的服事上，你会损失一个小时的收入，这是暂时的损失，而你得着一个小时生命的成长，而这个成长在永远里是算得数的。损失地上一个小时，赚取天上一个小时，岂不是更划算？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一定也要认识，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要纯粹，要绝对，不要把地上的方法带进来，用地上的方法做属灵的事，会让你这一个小时得不着生命的成长，结果你不仅没有地上的收入，也没有天上的赏赐，岂不是两头落空？因此我们来到教会，摸到属灵的服事，盼望我们都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，我们愿意完全照着生命的原则，没有人的掺杂，没有世上的掺杂，让我们花在服事上的每一段时间，在神面前都算得数。接着16节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。保罗说，你是暂时失去了阿尼西姆，你再得着会是永远的得着，并且你得着的不再是一个奴仆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你亲爱的兄弟。这里我们一定要把关系理清楚，主人和仆人是地上的关系，而弟兄是属灵的关系。属灵的关系是超越地上的关系，但它并不取代地上的关系。地上的关系是在时间里的，过了时间，这关系就不存在了，而属灵的关系却是永远的，到了永世仍然存在。阿尼西姆在地上的关系，他是腓力门的奴仆，有一天他们死了，这关系就不再存在了，但是他们在主里面是弟兄的关系，一直到永世都还存在。因此保罗在这里说，他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保罗并没有意识到腓力门与阿尼西摩脱离主人奴仆的关系，而让阿尼西摩成为自由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要求，是过分了。保罗的意思，在奴仆的关系之外或者之上，现在是你亲爱的弟兄了，关系更高更超越，但并不取代。以另外一个例子来讲，父亲和儿子，如果你做父亲的带领你的儿子信主了，你的儿子也成为你主内的弟兄了，但是地上的父子关系仍然存在。有一天到了永远里，那你们剩下来的就是弟兄的关系了。保罗和阿尼西姆本来并不相识，但借着他蒙恩得救之后，就成为保罗亲爱的弟兄了。何况腓力门呢？腓力门和阿尼西摩本来是相似的，是主仆的关系，现在又加上了属灵的弟兄关系，岂不是更亲密，更是亲爱的弟兄呢？因为不论按着肉体说，或是按着属灵来说，按着主说，都是更亲密了。接着17节，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同伴这个词，它的希腊文是 koinonos， 英文就是 partner， 因此我们一般翻成同伴。koinonos 和 koinonia 来自同一个字根， koinonia 就是交通的意思，来在一起交通的人就是同伴。而交通最好的属灵解释就是生命的分享，而同伴呢，就是生命的分享者。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而腓力门呢，是保罗差人建立哥罗西教会的长老。使徒和长老之间是有生命的交通，因此他们是同伴，他们之间是生命的分享者，他们属灵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 保罗说，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其实保罗是相当确定的，因为他们之间的交通非常的亲切，因此保罗很确定腓利门会接受保罗的交通，所以保罗就对他说，你要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，就是你要接纳阿尼西摩好像你接纳我一样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。本来保罗和腓利门之间是有生命的交通的，他们之所以会有生命的交通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来自同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在他们两个人关系中，我们看到一个三角形的关系，两个人的生命都来自基督，因此在他们交通中有生命的分享，他们成为同伴。现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加进了一个第三者阿尼西摩，保罗和他有生命的交通，因为他也认识耶稣基督了，他也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。现在保罗就对腓利门说，你接纳他要如同接纳我一样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立体的三角锥，这三个人当中，保罗、腓利门和阿尼西摩，他们之间都有生命的交通，因为他们上面同有一位主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新人的实际，他们因为同有一个生命的关系，他们都能够在生命中彼此分享，至于带下来彼此的接纳。这也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，在此并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这是一个新人的美好见证。接着十八节、十九节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这里保罗说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似乎就说出了当时阿尼西摩逃跑的时候带着一笔款项逃走的，也因此保罗要阿尼西摩回到腓利门那里弥补以前的亏负。保罗这里特地对腓利门说，如果他还不上，就把这些记在我的账上。这里保罗用的是一个商业用语，所以他指的不是属灵的偿还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还钱。也保罗还加上说，我必偿还，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像这封信就似乎是一个借据，有保罗的亲笔签名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处理有关义的事情，他真的是一丝不苟，欠的就该还，该弥补的就要弥补。接着保罗又说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这里的亏欠于我，英文的翻译是 You owe me your very self， 你这个人的本身都是亏欠我的。因此这里的亏欠是属灵的，说出腓利门的蒙恩得救是借着保罗传福音，他才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在这属灵的事上，腓利门是亏欠保罗的。保罗在这里特意提醒腓利门这件事，就好像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那里所说的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这里保罗还是诉诸腓利门的爱心，也就是当弟兄彼此相爱的时候，要常带着一个亏欠的心，好像我亏欠你一样，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。当你在一个低的位置，你就更容易让恩典流进来，也更容易盛装恩典。当我们经常带着一个亏欠的心，我们就更容易爱人，更容易饶恕人，更容易接纳人。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真是苦口婆心，为着当蒙恩得救的阿尼西姆，保罗在爱中恳求腓利门要饶恕，要接纳，并且的饶恕和接纳不是出于压力，而是出于甘心情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生活中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相互得罪的事，本来就是免不了的。但教会中该怎么样学习彼此饶恕，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习保罗的榜样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把我所在的教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中，我们都是靠着你的宝血才能够蒙恩得救，我们对你都是负债的，帮助我们对我们周围的圣徒也常抱着一个亏欠的心，能够彼此以恩慈相待，学习彼此认罪，彼此饶恕，让教会中满了爱的彰显。 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